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清除邪恶展板，整体修炼升华，作者长春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0日。一日收到同修 A 的信箱来信，信中说他发现在某处有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需要立即清除以免毒害世人。我知道 A 同修近期家中有很多事要处理，脱不开身，就想这事由我来完成，而我又是上班族，就想有时间先过去看看情况，再想办法清除。当天晚上同修 B 来我家，我就跟他说了些事，因他和我以前都有清理邪恶展板的经验，这次他来的正是时候，一定是师父安排他来帮我的。我就跟他说一起去清理邪恶展板，他同意了。第二天是周日，打开信箱， B 周日上午已经去看过了，并发来了邪恶展板的数量、尺寸和周边的情况。展板一共6块，每块都约1米宽、2米长，挂得不高但很显眼，而且周边人流较多，影响非常不好。有1-2块内容直接污蔑攻击大法和师父，其余的都是含沙射影，误导众生。必说要是清理那2块明显攻击大法的展板，那我们两人就可以了。如果6块全清理，最好还是再找两个同修，建议周日当天晚上就去清除。我和他达成共识，要清理就全部清理掉，以免后患，不给小区人员补充的机会。我就约他当天晚上来我家发正念后去清理。我家周日有学法小组，下午同修们来学法，我跟大家说了此事。M 姐说她可以配合，其他同修可以在家发正念。这时同修 A 也放下手中的事赶来了，最后定下 A、B、M 姐和我一共4人，6点在我家发好正念。原定7点半出发，看见7点天已经黑了，我们提前开车出发了。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躲过主街道路边的摄像头，把车停在展板周边的一个没有灯光的胡同里。我和 B 走在前面，先去看看周边的情况。我看到展板前后的2个摄像头都没有亮光，知道他们没有开启，只是一个摆设。前面转弯处小区的保安也将自己反锁在屋里休息，不出来了。展板设在一个小型活动场所，那里有一些健身器材。那天天气格外的暖和，去健身的老人、玩耍的孩童直到8点还没有散去。 A 信心满满，正念十足，我提醒他别大意，他说好的。我和 B 坐在象棋桌前发正念，等待时机。一位大爷跟我俩搭话聊象棋，问我会不会，我说会点儿。他要同我下棋，我应和着。 M 姐在我背后的一个器材上跟另一位大爷聊天。这时天越来越黑了，快到9点了，行人没有离开，我们就不方便清理，但能感觉到空间场很纯净。这时看到 A 同修把刀藏在袖子里，只露出一个刀尖头，一边路经展板，一边用刀在展板上划过，动作自然不引人注意，这样走过2个来回，一块展板已经留下2-3处刀痕，只要用手轻轻一推，就会很容易的将展板毁掉。我背对着其他的展板与大爷下象棋，就听见背后啪啪的响声，知道同修 A 已经开始动手清理了。这时 M 姐还在跟另一个大爷聊着天，说这些板子时间久了就该换掉了。大爷点头。我用眼神示意我身边的 B 去清理那2块有刀痕的展板， B 离开去清理了。 声音很大。下象棋的大爷回头看，我忙提醒大爷该轮到他下棋了，转移他注意力，他就不管声音了，专注地下棋。这时我心里特别的稳，知道只要 A 和 B 两位同修就可以完成这次清理任务了，无需我再起身动手了。况且我认为我现在起身，下象棋的大爷会觉得很奇怪，我想我没必要这样做。一会儿声音没有了，就听 B 喊我回家吃饭啦。我快速起身说，大爷有机会再下，我回家了。走时路过另一位大爷，说声再见，大爷也回应我说再见，同学们都很自然地离开了。到家时已是晚上9:30了，看到同修 G 和 Z 还在我家发正念，我们就开始总结今天的整体配合。去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G 同修是技术同修，平时不参与我们整体配合的讲真相、八台历等外出的大法项目，这次大家都积极的想去， G 也说要去参与一下。M 姐把我拉到另一个屋里说 G 也想去，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迈出这一步，让我不要用人心对待，认为她不行或加负面思维。我说我不会加负面思维的，放心吧。这时看到 A 正在和 G 交流，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要去，她有面子心和怕被落下的心，才想跟着一起去的呢？其实在家发正念也是整体配合的一部分，如果感觉心里不稳或基点还没摆正，在家发正念也是可以的。既表示确实是心里有点不稳，但没有面子心和怕落下的心，最后既还是决定不去了，在家里发正念。这同修找到自己有面子心，因为我点名让其他人去，没有问他，他感觉是不是因为自己正念不强而没被点名选中，而生出了没面子的心。后来他知道这个心不对，就去掉了，默默地在家里配合发正念了。还有一个老年同修也想去，我们也同意了。我们原定7:30出发，他说回家吃饭，7:30来我家。因我们临时决定7:00就出发，老同修没有来，就决定不带着他了。我表示不同意，因为已经约好的时间，已经答应同修了，反悔是不是不太妥，而且我感觉7:00出发有点早，再等等也无妨。同行的三位同修都不同意再等，因老同修家离我家不远，我坚持要到他家去找他，意见有了分歧。后来我冷静下来，少数服从多数吧，就不再坚持自我了。 A 同修也说，当初得到这一消息时，本来自己可以独立完成展板清理的，但考虑到整体配合还是有很多优势，而自己以前也缺少整体配合的意识和实践，想在这方面修自己，就通知我们一起配合，从整体出发，而这次他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位姐，当时我最先问她参不参加，她立即回答晚上要跟一老同修学法，意思是离不开，我就没再说什么。她后来也找自己，当天没去的原因是答应去陪一位老同修学法，而且家里常人可能会担心她晚上不回家。她就想，要是没有这两件事为前提，自己能不能参与进来呢？回答能，但心里却不是特别稳的，还是有怕心的，这样找出了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也是一种升华。再说说想参与但心不稳，最后被 A 同修交流后留在家里发正念的 G 同修。我和 M 姐回来问他为什么以前叫他参与他每次都不参与，这次主动想参与了呢？他说这次和讲真相不同，在出发去清理展板之前，我们发了一个小时正念。据说他的感觉向来不敏感，这次却能清楚地感觉到空间场中正的能量特别强， 而且这次是动手出力的事，不是动嘴讲的事，所以可以参与一下，怕心会比讲真相小。我跟他交流，这次的邪恶展板是我遇到的最好清理的。虽离小区很近，但没有保安巡逻，也没有摄像头。我给 G 讲了几个以前我和 B 参与的清理展板的例子，有的是在派出所旁边，警车一排排的亮着灯，有的是在小区卷帘门门口，等保安晚上10点熄灯拉上卷帘门，在摄像头下清理，不小心塑质外框掉下来，声音特别大。有的是在派出所房后清理被上了锁的玻璃窗里的展板，还有的是在小区门口，仅有一条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小胡同直达，里面全是摄像头。我的意思是告诉他，无论是上街去讲真相，还是面对面发台历，还是清理不同难度不同环境下的邪恶展板，哪怕是这次最容易清理的环境，也都是一样需要摆正基点和加强正念的。如果基点不正或带着什么人心，都会使本来宽松的环境变得复杂，而正念强，想着救众生，也就是基点摆正，就有师父保护，看起来不太安全的环境也会如入无人之地，零干扰。同修记有所思考。而那位因回家吃饭没参与进来的老同修，吃完饭后来我家，一看大家都离开了，没等他，一点也没有怨言。他的心态是去就正念十足，没有怕心，不去就在家发正念，同样是整体配合，心性很到位。而我看到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还是带有顾虑心，党文化的强势和自我因素。 M 姐也找自己，这次是她第一次参与清理邪恶展板，没有经验，心一直跳不稳，不知道如何处理。她看到 A 和 B 在身边还有常人的情况下很平稳的清理展板，很感慨，看到了他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差距。在师父的加持下，六块邪恶展板都被清理干净了，不会再毒害世人了，过几天再去回访一下就更放心了。这次整体配合清理展板看似非常容易和环境宽松，背后都少不了师父的加持和提前清场，在另外空间也是一场正邪大战。同时无论是在家发正念的同修，还是在现场清理展板的同修，心性都达到标准，运用师父赋予的智慧，配合得非常好，很轻松地就完成了清理。而且大家都各自找到自己的人心和需加强的不足的地方，放下自我，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共同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看整体大方向》，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5日。静下心来，读着所有2025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除了自己的精进之心再度被刷新，拥有了更大的能量和信心，突破修炼救人路上的障碍，跟师父一走到底，更看到了不仅这90篇文章的作者同修们，还有更多和他们一样的大陆大法弟子近期的状态。他们作为大法的主体，在中国大陆那个严酷、充斥着党文化和现代观念、道德极度败坏的环境中，每天都在修己立人，不断向上攀登，不断变得越来越同化于师父的法， 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道德、为人处事、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清醒认识人生的目的、正用人生中的曲折艰辛等等等等方面，都证实着真善忍的伟大威力，达到了常人所不及、常人所求之不得的超常境界。大法弟子的正信、正觉、正行，破除了中共的谎言，帮世人明白了对人生至关重要的真相，在世间为大法和大法弟子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很多文章不仅分享了自己在哪些方面去掉了对人心观念的执着，还写出了内心从挣扎到领悟到言行境界实实在在升华的过程，无求自得，能让法会起到更好的比学比修的作用。还有的文章平凡的叙述中展现了大法弟子今日境界与迫害之初措手不及时的天壤之别。仅举一例，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这篇长文，一位年近80的女同修，老伴被中共非法判刑，她作为受害者家属也受到了迫害，但从自私的角度看，也可以说不是直接受害者，但这位同修不执着人中的年龄，不畏惧中共社会的险恶，一心救人，讲真相，主动出击，把公检法人员看成等真相的人群，尽量的去搭救他们。还有其他同修也是如此，需要用法律形式，用法律术语讲真相。不懂法律，那就买书学习，到公益论坛请专业人士帮助，与当地同修密切配合。不仅如此，他们头脑清醒理智，善用法律而不是依赖法律，没有把法律当成救星。相比于当年类似于革命英雄式的反迫害和希望常人律师解救自己于苦难的常人弱者心态，这是多么伟大的升华。特别是身在中共国，在那片党魁自诩无法无天，法律早就变成了中共玩弄百姓的工具的土地上，大法弟子不把少吃苦当成出发点和目的，实实在在的一天又一天，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着师父写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出自师父的红银二，正念正行。师父给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却不求任何回报。我们同修喜欢唯愿师尊孝这句话，我们越多的大法弟子同化于法，越来越接近法的要求，新宇宙就会更繁荣美好。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对师父最好的尊敬、尊重与回报。感谢所有对明慧网大陆法会有所付出的同修，感谢所有无论时日长短不弃不离以法为师共同走在神的路上的可敬的同修。观今年大陆法会盛景，想起曹孟德的幸甚至哉，遂即兴唱几句。大法弟子中土之光，人坠我救，盈威舍惧，正法正觉末法希望，德愧我修，真相于世，无私利他，淬火金刚，人神同在，心与目齐，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人的状态向内找与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的区别，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1日。一天我正在做晚饭，丈夫过来把料理台上的菜端到餐桌上，这时丈夫突然叫道，哎呀，手滑了，汤碗打翻了，汤汁溅到了我放在旁边的笔记本电脑和周围的东西上。我惊呼了一声，哎呀妈呀，但还是保持冷静地对他说，电脑要好好擦干净哦。我做完饭后来到桌旁打开电脑查看，结果发现 电脑屏幕的周围还有汤汁，湿漉漉的。我这才明白，原来丈夫只是擦了擦电脑的外壳，就说没事儿了。我一边说着还湿着呢，一边赶紧擦干了电脑。然而当我在擦拭的时候，电脑反复发出启动的声音，时响时灭，之后屏幕变得一片漆黑，显示异常的绿色指示灯亮起，电脑无法再操作了。我心里埋怨丈夫，说是擦了，其实没有擦干净，说是没事了，结果有事。如果一开始擦干净，也许电脑就不会坏了，还打翻汤碗，这种笨手笨脚的事真是大人十年才犯一次吧。之后丈夫竟还问我，没有汤了吗？都洒光了，怎么可能还有汤呢？通过这件事，我得出一个结论，电脑无法正常运作的原因在于丈夫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且打翻汤之后没有认真擦干。因为电脑一直放在平时的位置，并不是今天才放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责任。然而我心里一边告诉自己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一边又无法抑制内心冒出的不满情绪。其实我一直在想着，希望把时间倒回到事情发生的15分钟前。看着屏幕漆黑的电脑，我想到要让它复原就需要正念，要想增强正念就不能只靠人的办法，而要找自己的心性问题。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把电脑放在那里使自己不好，应该养成把东西收起来的习惯就好了。而我总是嫌麻烦，所以一直把电脑放在那里。终于我意识到自己也有过错，但仍然觉得责任一半在丈夫，一半在自己。那天晚上，我和在台湾留学的女儿通了电话，谈到了当天电脑的事情。丈夫使劲地表扬我说，你妈今天表现得很好，完全没有责备爸爸一句话，在这之前的妈妈是想象不到的，真的很了不起。听到这些话，我感到有些惭愧，然后对女儿说，其实妈妈只是嘴上没有说出来，但心里却是漆黑又肮脏的，即使表面看是别人的过错，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别人。睡觉前我发了发正念，这台电脑是我每天用来救度众生的重要机器，因为我没有备份里面的内容，所以希望至少能重启电源，将所有内容保存下来，也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麻烦。同时我向师父求助，可是第二天电脑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因为我已经在电脑店预约了维修，就把电脑带了过去，说明昨晚的情况后，店员说如果是进水导致的，那基本无法修复了，修理费大概要15万日元。我心里想着，这可是今年刚买的新电脑啊。一边这样想，一边还是努力和店员商量，看能不能不修电脑，只把里面的数据存下来。店员听后说，我先检查一下现在的状况吧。说完就走到里面去了。在等待中，刚好有位同修发来了一篇2023年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用人心想问题是没在法中的体现。生活中每天都是让人念主导，向外求向外怨，那就是人的状态。真我投降了，放弃了，自甘沦落为人了。向内找还是向外看，这最能区别人和修炼人的状态。这内容对我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想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多希望时间能倒流，这都是丈夫的错。虽然我也向内找，意识到自己也有错，但内心并不纯净，依然抱着很多人心，并没有从人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就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工作人员回来了，笑着说，好消息，只损坏了显示器，主机没事。您回家后只要把它接到电视等其他显示器上，里面的数据都能保存下来。不过主机的电路板似乎是勉强维持着， 随时都有可能坏掉。我想这正是我刚刚意识到了自己人的状态，才得以及时止损。我匆忙赶回家，打算连接显示器，但正好电池耗尽，电源无法开启，只好连接电源线。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供电的话容易造成短路而故障，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连接了电源线，并按下了电源按钮。电脑发出启动音，电视显示器上的画面也清晰地显示出来了。我激动地喊出成功了，顺利地完整保存了所有内容，之后的数据移动也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没有费太多功夫，也没有对救度众生造成任何影响。就在那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几天前在心性交流时， K 同修因为某个项目中协调人没有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感到有些不满。按照常人的理来想，那件事协调人的做法的确是错的。然而我对 K 同修说，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让你放下人心，并不是协调人不按你的想法去做，我觉得也许是师父让同修这么做的。而现在完全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用同样的话提醒自己，看起来是对方弄坏了电脑，其实并不是对方弄的，而是师父为了让我放下人心才这么安排的。于是刚才我心里还觉得有一半责任在丈夫的那种郁闷感彻底消失了，我彻底明白了，只需要看自己哪里还有不足就可以了。我终于切实体会到了以修炼人的状态把自己放在法中，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原来就是这样的啊。与昨天之前还在人的状态下向内找相比，纯净度、深度、心态、目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这种区别我以前并没有太清楚地认识到，亲身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才第一次体会到，也对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近乎常人的状态向内找只是流于形式，为了向内找而向内找，而按照师父的教诲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时，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却能真正促使自己发生改变。也不是在心里劝说自己不能去埋怨别人，而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理解了，那种指责别人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散了。我意识到人的确是要在经历一次次痛苦和艰难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加深对法的理解，提高自己的境界，也认识到这些失败、考验和苦难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如果这次的事没有和同修们之间的交流，我可能只是觉得电脑被弄坏了，停留在常人反省自己也有责任就为止了吧。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借此经历加深了对法理的理解。通过这次的事情，我更清楚地悟到，如果只是抱着必须放下人心、必须向内找这样的想法去做，其实很难促成实质的变化和提高。只有当自己有了想提高、想同化真善人的这一念，并以纯净的心去对照法理规正自己的想法时，通过各种点悟我们的事，加上师父的帮助，心中的不满和埋怨别人的想法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我也第一次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放下人心，真正的向内找，真正的提升心性。只有这样，自己才能真正的改变。事情发生后，我感觉还存在一些悟得不透的地方。写这篇体会的过程，以及与同修的交流中，才有了更清晰的新的认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